好，我们继续哈，一四二五页啊，说到是三种念处能够帮助这个六波罗蜜啊。那么关于三种念处呢，是在前面课本前面哈，一二一八哈，一二一八页。因为八页有提到三种念处：信念处、供念处以及缘念处啊。我们看一四二五页的第六行啊。问：罗汉尚不能不惜生命修行六度啊，到了四国罗汉，对于六波罗蜜啊，还是不太啊能够这个圆满啊，不能够修行这个六波罗蜜，到了四果啊，下忍智慧之力何能成六度也啊，提出这样的问题啊，下忍啊，下忍位怎么能够啊成就这个六波罗蜜呢啊？这样下面就回答啊，若无慈悲誓愿，并集结修行之力，罗汉的智慧尚不能耳啊。罗汉因为他是小圣啊，只求自度不求利他，所以呢六波罗蜜就啊不能够啊这个圆满啊，到四果还不能够修行圆满啊，何况下忍，何况是在下忍位，罗汉如果在下忍位的话，对六波罗蜜是啊根本没有办法啊去修圆满的。经外缘慈悲誓愿，经下面呢我们可以啊注意一下，大圣菩萨现在啊经啊大圣的菩萨外缘，缘就是凭借啊，大圣的菩萨啊，那么从外凭借了慈悲誓愿，九直熏修，九直熏修啊，就是三齐拜戒啊，内有法忍智慧，应该原文是忍法智慧啊。这个法跟忍啊，啊勾一下啊，忍法智慧，这是释迦义的原文啊。释迦义的原文啊是内有忍法智慧，助破六臂之力，故菩萨望彼声闻是下忍位也。那么这个重点就是说，菩萨在下忍位的时候啊，啊，他因为凭借了这个慈悲誓愿啊，而且呢，三大阿僧祇劫啊，三齐百劫啊，修行这个六波罗蜜，所以他虽然是下忍位，但是呢，六波罗蜜圆满啊。而声闻呢，他没有慈悲誓愿啊，即使到了这个四果罗汉。六波罗蜜也没有菩萨这样的圆满，虽然他不会去犯这个六臂的这一种的错误啊，但是啊正面的去修六波罗蜜，他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愿望的。下忍的智慧，其实他到了中忍到上忍，跟这个到四第一距离。这个见到位啊，这是很接近的，对不对？到了下忍智慧的话，而且是不退的，不会再退转的啊。所以他修八地，上下八地，那么在见到位的时候，声闻的见到位的时候是八忍八智，对不对？八忍八智是根据这个四地而来的，对不对？根据四地啊，就是上下八地而来的啊，起这个八忍八智， 仁是定啊，能够断惑；智是般若智慧啊，能够证的证这个理。所以八仁八智啊，是在到了这个中人的最后一行二刹那，然后呢上人位的一行一刹那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入这个很快速的啊，入这个八仁八智见到。那么对于这个四谛的理，已经是啊这个智慧之火啊，等于是点着了啊，能够把见惑完全的这个断掉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对于四谛的这些啊道理啊，完全能够显现出来了。那么对于这个六波罗蜜啊，是很容易的这个达成这个圆满。好，回过来我们看1426页啊，这个第二行大论云。这个大论云呢，也是在卷四，也是在卷四啊。关于这个三阿啊大论云啊，三阿僧祇时，六波罗蜜者啊，六波罗蜜啊，它原文是有个满字的啊，六波罗蜜满字。此乃四禅四智满耳。前面我们参考资料呢，也曾经啊，对于布施波罗蜜，对于般若波罗蜜，都有啊抄出来，就是《大智度论》对这两种啊是加以批判的，对不对啊？加以批判。所以《大智度论》所引用的这六波罗蜜满是完全是引用的是有部的说法，最后再来加以啊批判。对于这个布施，认为是用肉身的布施啊，叫做中布施，对不对啊？那不是三轮体空啊，啊，只用财物的话是下啊下布施啊。用身体布施的话呢，是中布施，然后要三轮体空才是上布施。所以呢，认为用自己的身体去救度这个格子啊，这样子的这个布施啊，如果是不知道三轮体空的布施的话呢，它不能算是布施波罗蜜圆满的。还有那个大乘把阎浮提啊分为等分为七分。这是世间的算术的一种技术而已，这怎么是般若波罗蜜呢？啊，般若波罗蜜实地菩萨才真正的知道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啊，初行的菩萨是完全一点边都还沾不上的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把阎浮提分成这个七等分算是般若波罗蜜啊？这个是绝对是错误的啊。所以大智度论所引用有部的说法，说六波罗蜜圆满了，此乃四禅四智，四相上的事情，四相上的禅定啊，头顶上啊鸟来做巢，然后生了一颗蛋，然后呢怕这个他醒过来了，出定了，怕那个鸟从此以后不来，那颗蛋就坏掉了啊，为了慈悲心。所以呢就入定。事实上呢，这样子的禅定是不是四禅？各位想想看啊，智者大师曾经啊在他的著作里面都有提到，无漏的禅或者是出世间的禅定啊，最起码是观练熏修，对不对？要怎么样子来啊入这个无漏呢？就是要升起这个四谛啊，十六行，要入到这个才是无漏，对不对？那么有部所讲的这个禅定波罗蜜的圆满，是指他的禅定啊顶上那个生鸟蛋，这一种的禅定是不是四禅？跟这个八谛啊三十二形象或者四谛十六形象都没有提到，对不对？有部是不是通通他只是说在这个头上啊，那个鸟巢 最终的禅定是四禅。所以这里呢，各位不要误会，说这个这样子的讲法是等于是大智度论也承认了这个说法，不对的，大智度论不承认啊，六波罗蜜的圆满，因为有部所讲的都是四禅四智，对不对啊？这个要立场要搞清楚啊，这不是大智度论的立场，是大智度论批判而得出来的结论。有部所说的禅定以及般若这两个波罗蜜通通都是四禅四智，并不是佛教所说的禅定波罗蜜或者是般若波罗蜜啊，这个要搞清楚的啊，啊，不要误会说这个是大论讲的啊，这就是啊两种波罗蜜了啊，错误的啊，根本就不是啊。所以此乃四禅四智满，也就是四六度。再看俱舍云，这是有部的立场了啊。俱舍论讲这个话呢，是在俱舍论卷十八啊，俱舍论卷十八啊，我们注意一下好了。俱舍论卷十八云啊，它是大正藏二十九配记九十五啊，中文道术以前，那么这个应该是在九十一节之后，因为修六波罗蜜啊，是在九十一节的最后啊。四波罗蜜满，前四种圆满，自佛果位到了道树的时候，二波罗蜜满，此曰原理，这不是四相上的波罗蜜了。这是理六度啊，到了这个最后这个六度啊才圆满，在道树就是菩提树下三十四心那个时候，禅理至实满，这个理字啊是个多余的字，禅至实满，这个理字把它划掉，因为这一段话是辅行所说，后面啊补这个地方啊，说明辅行禅下无理字，所以这个理字呢已经啊有补的作者啊信全法师啊指出啊，他这样的这个理字啊放上去是错的，辅行啊他原文啊是没有这个理字，那么辅行呢是在中侧的一二五二佛陀版中册六三一，那么这个集注的这些引用的这些内容啊，是辅行的文字。好，下面看记啊，此是通二论六度满意，是就是解释，通啊就是会通啊，会通二论呢是大智度论跟俱舍论两部论所讲的这个。关于六度啊圆满的这些内容啊，大智度论认为这样的讲法，有部的这样的讲法所说的六波罗蜜满呢是四智是禅啊，四禅四智四相上啊，四六度。那么俱舍论所讲的到了道树下最后啊，禅定跟般若圆满，到这个时候才是理六度的圆满。辅行云啊，辅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写的这个地方。辅行云，此中名三奇百劫，与俱舍小异。俱舍则道树前四波罗蜜满，至佛位二波罗蜜满。到佛位啊，就是成佛的时候啊，就是在道树下的时候，最后两个波罗蜜才圆满。颂云，这是俱舍论的寄颂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俱舍论寄颂。但有悲普师，悖则身无分， 这个则啊。句式论的寄送的部分用的是这个则，则是折断的意思。但是呢，句式论的长行文用的是兮，寄送用的是则，长行解释的时候用的是兮，这是折断，兮是劈开的意思，是破的意思，破坏的破，破开的意思。句式论很奇怪啊，他在这个寄送用的是这个折，到了这个长行解释的时候用的是这个兮啊。大正藏本身啊是没有加以这个看物啊，是用哪一个字，所以这个地方他用的是折啊。折呢，根据大正藏啊句式论的大正藏的寄送的部分是用折啊，被折生无分。那么这个就是忍辱波罗蜜啊，悲普施是布施波罗蜜。所以这个被折生无分呢，是也可以讲是持戒啊，跟忍辱啊都包在里面，包括在里面啊。赞叹底沙佛啊，就是精进波罗蜜，对不对啊？敲一个足啊，一个脚敲起来啊，七天七夜啊，念这个赞佛偈啊。那么这个是精进波罗蜜。次无上菩提，就是到了这个倒数相啊，次无上菩提，六波罗蜜都，于如是四位啊，一二又一二啊，他这个六波罗蜜啊，他是次第的啊去这个修行的啊，是第一个是檀一啊，指的是檀，二呢指的是戒人。戒汉人呢，就是寄送里面的被折生无分。又一，就是指的赞叹底沙佛这一句，啊，精进波罗蜜。二呢是禅汉智，是无上菩提的时候。所以这首寄送里面第一句但有悲普施，第一句啊是布施波罗蜜，就是后面讲一二又一二的。是第一个一啊，被折生无分呢是二，一二里面的第一个二，指的是戒和忍两种波罗蜜啊。又一二呢，就是第三句赞叹底沙佛啊，这是精进波罗蜜。次无上菩提呢，指的是最后两个波罗蜜，就是禅定跟般若，要到无上菩提的时候就是道树下才圆满的。所以寄舍论的这一首寄送说明了六波罗蜜是次第的圆满，如次如其次第修圆满。到这里呢是寄舍论的寄送。初一为布施，就是第一句是讲的是布施圆满。次二为里面的二呢，是指的是戒和忍啊。又一，这个是精进啊。次二啊，最后的二呢是禅以及智。如次对四句，有赞叹底迦，句式论叫底沙啊，三点水一个扫啊，底沙句式论呢不用底迦啊，用的是扫。啊，沙，底沙，啊，其超九劫，因为赞叹底沙，所以呢，超越九劫，啊，故从逼婆施佛，啊，九十一劫，就是过九十一劫，从逼婆施佛过九十一劫，禅智二波罗蜜满，就是要到倒数下的。倒数相，所以在禅智二波罗蜜满呢，我们可以加几个字，智树王相 三智波罗蜜，二波罗蜜满，因为这四个字加下去才符合它的内容，符合这个具舍的这个基础，对不对？因为无上菩提嘛，所以要无上菩提的时候是在树王下。若准大论啊，如果啊依据这个大智度论所说呢，三阿僧祇啊，六波罗蜜满啊，亦不相违啊，不必要到这个树王下。其实我刚刚一再提醒各位学长啊，大智度论啊，它是照抄这个优部的，依照大论，大论它只是抄这个优部的啊，根据婆沙。对于这个六波罗蜜满大论是加以批判的，啊，认为大圣修行啊，修行这个佛果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啊，所以他这样的讲法呢，好像认为大论跟小圣啊讲法是一致，错的，啊，大论的这个看法跟小圣的看法是不同的，啊，基本上是批判的，啊，所以他说大论择路。有部他认为啊，在三七八节就六波罗蜜圆满啊，而俱舍论他是讲到九十一节的时候四波罗蜜圆满，到了无上菩提的时候啊，道树下的时候二波罗蜜满。好，我们看这里，他说若准大论三阿僧祇六波罗蜜满亦不相违。可是大论只是就跟集注讲的是禅是智，认为有部所讲的六波罗蜜的内容全部都是四六度。好，我们看1427页的第三行，大论三阿僧祇但是禅智满耳啊，加个是也可以啊，是禅是智满耳。若至树王下亦是原理禅智是满，那这些内容呢都是辅行啊，辅行的说法。辅行认为啊，三七百劫是禅是智圆满，到了菩提树下啊，原理上的啊六度啊才圆满，就是就引用了这个小圣的讲法。但是呢，对于这个六度呢，他认为小圣的这个前面所讲的内容全部都是四六度，到了成小圣所说的佛果位，那么当然是理六度了。俱舍不同，俱舍认为在三祇九十一劫的时候四波罗蜜满，到了这个菩提树下啊树王下才二波罗蜜满啊，所以两波论的这个圆满的时间呢，是有一点出入，讲法有一点不同。接着我们看第五行，啊，观音玄相，观音玄义卷下。观音玄义啊，是大师所说啊，智者大师所说，灌顶大师所记。问啊，刚刚的问题啊来了啊，依三藏说。依照这个，其实是依有部说了啊，依三藏教所说啊，释迦弥勒同时发心，他们刚刚开始修学呢，是同时开始发心，一超九劫，一超九劫指的是释迦菩萨，对不对？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他超九劫，何意？二佛俱成贤劫中佛耶啊，这个问题就是提出来了。既然一个超越了九劫，那么两个不在同一个劫中间成佛，为什么又同时在贤劫中成佛啊？而且是一个两个还连起来，对吧？一个第四佛，一个第五佛，为什么都在贤劫里面成佛呢？这个超九劫不是互相矛盾了吗？答：释迦佛执佛刹处百劫 啊，处就是缩减，这个处就是缩减，缩减百劫啊，百劫下面呢，或者我们加一个，就是处百劫为九十一劫，弥勒即诸佛，他也是奉事诸佛啊，遇到诸佛一样，他会遇到佛的啊，何必不处九十一劫耶？啊，就是为何必定不缩减为九十一劫呢？啊，提出这样的问题，或者这样看是不是比较好一点？处就是缩减，这样讲比较好解释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我们看上下文的语气吧。就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啊，说释迦牟尼佛啊，因为精进啊，所以呢缩减为九十一劫。那么弥勒为什么不能够也缩减为九十一劫呢？记下云，这个是《观音玄义记》卷三啊，这是智利大师的《观音玄义记》啊。这里大师啊，弥勒执佛必有超解，他直接就肯定的回答，一定有超解，因为他跟释迦牟尼佛是同一个衔接里面成佛嘛，当然一定有超解，恐梵文未至，有梵文的经典啊，有这种内容的经典没有啊，到这个中国来，所以一定有超，否则不可能再衔接啊。如果两尊佛相差九个大劫的话，怎么可能啊同样在衔接里面成佛呢？意思是这个意思。好，看记啊，此引料简二佛同成于衔接啊，最后的结论啊，把这个啊整个的分析，整个的这个讨论一下啊，最后的结论是啊，两佛啊，释迦佛以及弥勒佛啊，一定是同成于衔接啊，且具世尊超劫啊，以弥勒不超，如果是这样的结果，何得同成一劫之所以也？答中举世尊因中执佛杀佛得处百劫啊，缩减百劫为九十一劫，以例啊比例的来说明持世执诸佛亦当处啊九十一劫耳啊，处成九十一劫啊，缩减成九十一劫啊。记下观音玄义记啊，明弥勒必有超劫啊，这是肯定的这样的说法啊，一定有超劫，所以得同成于衔接中也。好，下面呢就讲到这个八相成道的问题了哈，看第五行啊，看第五行的疑问，次入补处啊，补处就是最后生啊，最后的轮回生死叫做补处，一生补处，生斗算，这是八相成道里面的第一生斗算天，脱胎第二项，八相成道里面第二项就是脱胎或者入胎啊。第三是出胎，第四是出家，第五是降魔，第六安坐不动啊，降魔安坐不动为中忍位，这个时候才到中忍位，降魔的时候才是中忍位。次一刹那入上忍位 中人到上人啊，根据有部啊声闻的这个说法，是一刹那而已，是一刹那入四第一位。那么这里呢，有关这个八相成道呢，是讲了一啊生斗算，二堕胎，三出胎，四出家，五降魔，一共讲了五相。这里讲了五相，看题注，补处者，前佛即灭，而此菩萨即补其处，故云补处。就是前面的佛已经入灭了，那么后面这尊佛补他的这个地位啊，要成佛，故云补处，补这个处所就是补地位啊。那么一生补处，根据这个工具的书的这个说法，是最后的轮回的意思，最后的生死轮回这个意思，到来生就可以成佛，这个叫做一生补处。这里这个五种这个相啊，就是八相成道里面的前五种，这里面啊说法呢，有一个啊地方啊是有一些啊不同的说法的，就是这里没有住胎，有降魔。换句话说，八相成道有两种说法啊，这个八相里面啊，八相里面有讲住胎这个相的话啊，就没有降魔；没有这个住胎的话呢，就有降魔啊。这两个啊，是有时候出现的时候啊，就有这样的差异啊。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，有降魔，没有住胎啊。我们看第八行啊，说这里有个文啊，第八行有个文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文是哪里的呢？应该是集解，这个文啊是指的是集解啊。如果是这个集解的这个文字啊，它也是注解这个释迦疑文的啊。这个集解呢是在止观实践堂的版本的三合一版呢，是在267页，配计267。如果是万字序藏的话，万字序藏的话是新文风的出版的，是在102册万序102册，配计86的上来。好，万序102，配计86的上来。好，那么跟各位可能在西贝塔的这个册数页数统统不一样。因为我这里根据的是新文风的版本啊，或者是中国佛教会的版本，这是集解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它引用集解的文字，所以加个文啊。此下具八相，下面说明一啊，从斗率天下，斗率天下啊，从斗率天下；二是堕胎。三是出生，那么刚刚疑文啊用的是出胎，他这里用的是出生，他这个引用的是哪里呢？写出生呢，引用的四教义，他这个地方用出生啊是四教，有的文字写成出胎，有四教义卷七写成出生，第四是出家，第五降魔，第六是成道，第七是转法轮，第八入涅槃。那么这个是八相成道，它这里有降魔，没有住胎，用的是这个。然此八相通大小圣，大圣的讲法、小圣的讲法都是讲这个八相，就位大无降魔，了魔及法界故。在就是过去啊，过去曾经有人说，大圣的八相啊， 是没有降魔的。为什么不需要降魔？因为大圣啊认为魔就是法界，魔就是法界啊，甚至于讲这个一色一香无非中道，对不对？所有的一切法悟了的时候，看到所有的一切法全部都是中道实相，魔跟佛是一如的啊，这是大圣的道理。中道啊，如果是大圣的话认为是这样，不需要降魔，魔本来就是啊中道，魔本来就是法界，佛与魔没有差别，所以不需要降魔。所以魔了啊，了悟就是觉悟，魔即是法界，魔本身就是中道。小圣没有住胎啊，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列出来的啊，他没有住胎而有降魔啊。小无住胎，不谈常住故，小圣讲无常苦空，不承认有常住的事情。那么这样的讲法啊，是不见得正确。下面马上举出来，且华严中，这个且可以解释为又啊，又华严中列降魔相，华严是大圣啊，啊，说小圣才列降魔啊，大圣有住胎，没有降魔啊，可是华严经为什么列降魔？七小圣也，难道他是小圣吗？华严经是小圣吗？啊，提出这样的问题。故先答云，就是有前辈这么说，成道必然降魔，既然有了成道了，降魔是可以不要说。脱胎必然有住胎，有了这个脱胎以后，这个住胎不说，也包括这里面。若开住胎啊，如果把它离开，开裂裂出啊，住胎的话呢，即合并啊，合就是合并，合并降魔在尘道里面了。从道理上讲，这样是讲得通的。若开降魔，就是分开开裂出降魔这一项的话呢，就把住胎呀、啊、包括在脱胎里面，但纯末不同耳。所以每一个啊这种的情况啊，就是看哪一个保存，哪一个是隐末，只是这样而已，没有什么大小圣之分。那么这是先达的这个说明啊，且是前辈所说明的，这样的讲法是比较有道理的啊。不要这个好像一刀切啊，降魔啊一定是小圣所说，住胎啊一定是大圣所说，这个没有道理。就是说开那个开，这个就合并，这个开那个就合并啊，这样子讲法是对的。看记，菩萨补处，就是一生补处的菩萨，居兜率者，为什么居住在兜率天呢？啊，其有储君，储君啊，就是皇太子，皇太子，犹如是皇太子当少九五之位，少是继承啊，继承九五之位啊，是这个皇帝的这个就是君啊。人里面的君主的一个尊称啊，象征。九五这个词好像是易经里面的乾卦啊，乾卦啊是九五啊，飞龙在天啊，九五飞龙在天，后世啊就把九五啊就代表这个皇帝。所以当少九五之位啊，就是当继承啊皇帝的地位。B 先暂住东宫也，东宫就是太子所居住的宫，叫做东宫啊。 华严经云，华严经云呢，这是卷四十七啊，华严经啊、这是八十华严啊，八十华严在大正当第十册啊，菩提树下结迦夫住坐啊，就是盘腿啊，来坐啊，魔王君众其数无边，种种树形啊，特殊的形状啊，甚可不微。众生见者无不净色啊，这个字念色也可以，念者也可以的啊，畏惧啊，无不啊惊恐啊，畏惧啊，悉发狂乱啊，精神错乱啊，发神经啊，或是致死啊。那么众生见到了以后啊，不但恐慌畏惧，而且呢会死亡啊。如是魔众遍满虚空，如来见之，心无恐惧，容色不变，一毛不竖，不动不乱，无所分别，极然清净。诸佛所住，这个就是金刚定。诸佛所住啊，就是金刚定，具慈悲力，诸根调伏，心无所畏，非诸魔众所能轻动，把它这个轻覆。动摇而能摧伏一切魔君啊，就是摧毁降服一切的魔君啊，皆使回心即守皈依。即守就是五体投地，即守啊就是五体投地啊，五体投地的这个理啊，皈依就是归命啊，五体投地的皈依啊，然后复以三轮教化，三轮教化要写一下。这个三轮其实就是三种通，又是佛的身口意三业的殊胜的作用啊，其实就是六通里面的三通。那么这个三轮呢，又是转轮圣王啊，有这个三轮。这佛的这个三轮教化跟转轮圣王的三轮的这个功能啊，就差异太大了啊！借用它的这个名称啊，
那么这个引用的是《华严经》的内容啊，《华严经》卷四十七啊，它的内容啊，一四三零页，然后第一行啊，令他回心即守皈依啊，然后呢，复以三轮教化，令法道义。永不退转，到这个地方为止，永不退转为止。这里是华严经的卷四十七的文字。下面当知以下是记的作者啊所写的文字啊，当知啊，是闻列降魔相，在华严经里面啊，他有列出降魔啊，这个八相里面的降魔相啊，华严经有列。又离世间品亦有降魔之文啊，那么离世间品的降魔之文呢，
不是很详细啊，但是有提到这件事情啊，在八十卷里面的卷五十三、卷五十九都有提到这个降魔。那么这个呢，都是离世间品啊，离世间品。离世间品啊，这两个地方都是在这一品里面啊，离世间品三十八之一，离世间品三十八之七啊，所以在离世间品里面啊，有提到降魔这件事情啊，只是这样而已。
你把这一段念完啊，若言大无降魔，小圣则有啊，如果这要这样子说。硬是要这样子说是说不通的，所以他这里啊责问说，而华严所列之文七是小圣教也啊，他怎么是小圣教？所以古名大小八相之意啊，啊那些旧诗啊，古时候的旧诗说大圣啊是没有降魔的，有助胎的，啊，小圣啊，
是没有住胎的，有降魔的，这样的讲法是，这样讲法是不对的啊。乃开合之数耳，啊，只是啊，开合，啊，住胎就包括在脱胎里面了，啊，降魔啊包括在成道里面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